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基督徒关怀，还会加上辅导，这是必然的哈。我们已经到了第二课了。那上次我们连接在哪里呢？连接在说，我们看到人家的需要或看到别人需要扶持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层面。有谁记得三个层面需要劝勉？对，归戒，就好像规劝他要走对，好，就帮他改正了、归正了哈。还有一个是扶持，扶持软弱的，然后勉励灰心的，哈。所以等于说呢，我们要勉励人，我们要有哪里我们可以勉励的，有一个对象让我们勉励的，或者扶持的。有时候跌倒吧，扶一下，那叫扶持，哈。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好，他走路一下子快跌倒了，把他拉一把。以后你要看路，好，不要光是跑，这样类似这样。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马上第一个就会来一个责备，啊，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不要跑，跌倒的时候他已经哭了，已经很痛了，不是跟你讲过吗？好。那我们的心其实是想要帮助他，所以这三个要面面俱到。我们谈到这个哈，那是上一课。这个要扶持人，或者说你要去劝勉他，然后你看到他需要改正的，这三面要俱到之前呢，我们需要看到他的需要，看到他的什么需要，他的缺乏。比如说为什么他会老是跌倒，那一定有什么需要去纠正的，可以改进的，可以这样讲。好，我们要那个就是他的缺乏，我们不是看到他的错误，是看到他的缺乏。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经节，所以上次我们的结束在你要看得见他们的那种要归戒他的地方，要勉励他的地方，哈，比如说像孩子，上次有妈妈提到说，我的孩子总是不准时做什么做什么，哈。那我们只有看到他的错，这个效果对我们的帮助他不会太有效果。最好的话，我讲过，就像那个三明治，旁边有勉励，有扶持，有一个鼓励，中间就是我们要帮助他能成长的，哈。我们要面面俱到，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三个动词需要来学习：看、跟听、跟说。中国的文法不是文法，中国的文字，当然我们自己是华人，我们就自己夸了哈，是很有学问的。中国的文字里面有一种叫做什么目的动词，看。见、听到，有没有？哈哈，有没有？那叫目的动词。所以，光是说看、听，是一个状况。美国的文化说，在看、正在听。问题是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真的看到？所谓的看到是视而能见，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视而不见。耳呢怎么样也会听而不闻，对，谢谢。好，所以呢，我们想要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或我们的家人，或反正不管跟谁在一起，我们有这种彼此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我们第一课就在讲我们有责任。好，那这个当中的那三面呢，我们需要看到。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经节，今天你的这个讲义上主题经节哈，箴言20:12。好，我们来念第一个主题经节，箴言20:12，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神所造的任何的事，任何的对象，都一定有它的秩序律，自然律，也一定有它的目的。或许你说那蚊子有目的吗？或许说那些我们觉得很讨厌的蟑螂有目的吗？我确定有。他们是怎么出来的？ 你如果听一个教授讲蟑螂的结构，蟑螂的那种他们的活动哈，哇，讲的比那个孩子的故事还好听，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研究了，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造我们的眼睛是要看的，可是用中国人的语法来讲是要看见，不是视而不见。耳朵是要听的，是听进去了，听到了，而不是听而不闻。哈，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哈，这提醒我们，等于说你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跟家人，不管跟谁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是跟对方是有交错的，是要来用的，有它的目的在那里。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看跟听跟说。好，那我们看下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我们常常喜欢讲一个叫做什么啊，同情也好，共情也好，然后同理。好，这个是有它的很重要的彼此连结，或人跟人之间关系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种，都不讲话，光是跟他一起掉眼泪就达成这个效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或者他讲的话你听懂了，让他觉得我不孤单，这个心里面的共情或心里面的同理，这个都会达成一种几乎像疗效一样。好，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然后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我以前也是这样，结果怎么样啊，突然间你就觉得，哦，那我感觉好像释放了，好像知所以然了。好，所以呢，比如说像这里陈医生在这里哈，如果像他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最怕的是那个医生不太想讲话，特别是病人问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很严肃，不耐。这里好像医生好像不耐烦还不至于，我们那里有，曾经有一个以前碰过一个，他本来是在美国念书，在美国行医的哈，台湾人哈，然后他不讲话，而且他没有办法跟着你看着你，他只能这样啊，帮你听听。那然后他问你的时候，他很难挤出话语来，那是他的特性，他有他的需要跟他问题。后来他有跟妈咪有跟他做一些辅导哈，后来他就被辞掉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病人去跟他看病的时候，感觉好像我一定很严重，严重到医生不想跟我讲，是不是？好，所以这里我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眼有耳有嘴巴，是让我们交通的，是让我们有连结的，看正确的，听进去别人心里面的，说让别人可以被造就的，这是我们这个三个神给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能哈。那在这里有个经节，我请你们特别看一下哈。我们从看见这个项目来，里面有一句话哈，叫做第一大项。我们先把第一大项讲完，然后再讲第二大项哈。好，现在我们要看见，看还要见到哈。那看见什么呢？首先，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要关怀人家的时候，我们要具备有一种能力，叫做看见盼望。如果你是那个很负面、很消极，一个事情会让你想到举一反三的麻烦，或举一反三的结果，结果是不好的结果哈，有没有这样的？那么我没有回来，查查看有没有车祸，有没有？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妈咪跟我女儿，有一次我女儿打电话给妈咪，妈咪没有接，哦，妈咪打电话给我女儿，她没有接，然后她就想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呢我女儿回过去的时候妈咪没有接，那我女儿说妈咪是不是有紧急要去急诊，我两个人配得很好，结果我女儿就冲过来妈咪家看她，妈咪说：“哎呦，你把我紧张得不得了哈！这是一个小事情、小故事，有可能，因为我们有一种想法， 总是想不，对不对？是不是？哈、哦，会往那个不好的去联想，去画，去好像很，我想象力很强了，哈、哦。好，那么这种现象呢，我讲的是妈咪跟我女儿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哦，他们需要成长。等于说，当你有这种你不确定，然后有那个不好的想法来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自己好像靠抓到自己说，哎，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不能断定是这样子，包括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你确定了，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想象空间哈，不要容许它太多色彩。我有一个习惯，包括我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坎胜的时候，我会再问一次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好，就是有时候我们说话需要去确定说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是我把他想错了？有时候我们会想错了，跟他听歪掉了，或者听走掉了，走掉跑掉了，那个调本来是这样嘛，把他听到旁边去了。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身为一个关怀人的人，我们自己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关怀，我们去想要去帮助他、扶持他，软弱的去扶持他。灰心的我们要劝勉他，不对的我们要纠正他，在这个三面里面呢，我们都首先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如果当中有人像我讲的很容易想到，因为你想很多，有人很单纯哈，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哈都不想，我们想很多不好的结果，然后就一直要加强他要想。有时候有人来跟我说，哦，我家哪一个人呢，他都不忧虑的。我说感谢主，一个忧虑就够了，像你这样忧虑下去的话，两个都病了怎么办？哦，至少以后你不用照顾他。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忧虑本身对人一点都没有好处，思想计划我们判断是有的，因为我们本来有基本上的判断。哦，但是如果我们过分今天的把明天都拿来忧虑的时候，或者我不确定都拿来忧虑的时候，那你就会养成一个模式。因为人的脑筋是很快的，反应很快，越聪明的人可能越会这样子，越复杂越聪明的人，还有经验，经验越，比如说以前被蛇咬，现在看到蛇子都绳子都怕，对不对？类似这样子。那么这些呢，都要求主帮助我们。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我身为教会的里面的一个肢体，这是我们一个身体，我是里面其中的一个，不管大小的一个肢体。那么我是有责任跟别的肢体要有连结，或者是要有彼此的建造。不管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人家的需要，好，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盼望，我们讲看见。那么看到盼望不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因为用你的肉眼看，你会看到很多失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走走走走到那里，哎，这个路怎么一下子过不去了？你的反应怎么样？这条路不通，我走别的，这个就是盼望了。哦，此路不通，我转个弯，我绕个路。那就是盼望了，好，一定有路走。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有一位给我们活泼的盼望的神。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练习自己。如果我看到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刚才我讲就是很容易看到不好的，不好的话，那他就是需要我扶持了，因为那是他的一个算他的一个软弱的地方，对他是绝对不好的。像类似这样，好。所以这个看见，第一个看见你看不见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第一个，你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神所应许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你还没有看到，你就已经确定，不是我们多会，不是我们有自信，而是他。所以把信心定牢在我们所信的神的身上。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第一大项里面，看到机会，看到机会。 我们如果不太留意，不太留意的四周围的事情都一样嘛，每天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机会。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看第一个看见的第一项里面的加拉太书第六章十节，有看到吗？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里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众人。我知道这个世代很难，有时候呢你做了哈，反而会被诬告，我知道有这种例子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行我认为该做的善的事情。这个善是神眼中的善事啊，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我要依靠他的信实行善。你们不用看诗篇第三十七篇啊，我们要依靠他的信实。我被别人骗了，我觉得好像突然做这件事情了，可是我去行这个我认为我该做的，是让我的心在神面前坦然，我做了。所以我看见那个机会，如何能够看见机会呢？等于说我们就像耶稣的心里面的一项叫做什么，不要只有顾自己的事。好，不要只有顾自己的事。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介绍新的人来，那你刚好走过去，你也不必说哦，我要去帮这个人，都不是。当然走过去怎么样跟他打个招呼，或跟他说等一下我们在哪里吃饭，或你要去哪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家，哎，是不是？好，那类似这样啦，我说类似这样子，好，就是我们会觉得肢体是要连结在一起的，好，所以看见盼望，看见机会。在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里提到说，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就是抓住你的机会，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说啊，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不是这样哈，就是要抓住那个机会。我们常说，机会如果你不抓住的话，它怎么样，就过去了，溜走了。稍人生稍纵即逝，有时候机会也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子。有时候现在可以把两个人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的讲清楚，我们就不要在心里打结的时候呢，我慢了一下，抽搐了一下，割了一下，慢慢那个结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去行该做的事情。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该做什么？会的，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愿意，我常说我们愿意，神就很乐意的来教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乐意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肢体里面的运作的成为一个身体的运作呢，非常的协和，非常的有果效，哈呀，然后看见盼望，看见机会，看见什么？看见对方的缺乏。有一个经节是在你的看见里面的第二个经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来，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好，我不认为这里只是指到财物，那这里不是只有指财物了。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人不缺吃，也不缺喝，不是缺乏面包，不是缺乏水，有特别情况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伸出我们的援手。神有一个社会结构，有的要给没有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结构本身呢，不是全部都完全统一的，一家只能有500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认不认同？好，这个是神的给人的，因为这样都可以彼此怎么样，肢体更能够彼此相惜，能够彼此给予。很奇妙的，很奥秘，神造这个身体很奥秘，好，所以他说你不要看那个小指头，小小的一个指头不起眼，你把它握起来看看，你握起来看看，好，所以多的少的大的小的，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对神所创造的一种回应，好，所以我们看到机会，我们看到盼望，盼望是第一个，一定要练习。如果你是那一个很会想到不好的，我有一课可能要给大家，我这一集里面，这一期里面我要给一个专题，就是检查自己的消极思想。 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点更新哈，就是有一些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的，或者是我们的脑部里面的一些存积在记忆里面，会给我们产生一个模式，很容易就是会防患，或者是会想到不好的，啊，类似这个，我有课专门要讲这个哈，因为我们要帮助人的人，我们要扶持人的人，我们本身先要看到盼望，我们要看到机会，我们要看到对方的缺乏，这个也是要练习。这一期基本上是在讲我们的智慧，不是恩赐。比如说哦，那可能你很有恩赐去帮人家，不一定。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有爱心，这一些顾虑到旁边的人，是因为我里面有满满的爱，所以呢我的爱就流露出去，但是那个爱是一个清洁健康的爱啊，这是我们的意思。所以这一期基本上是在谈到智慧，圣经里面有五本书在讲智慧，里面有一个很美我们很喜欢的诗篇，我们也常常读诗篇，我们也唱诗篇，我们喜欢欣赏诗篇。一方面是个人很 personal 的，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从这里要给你们啊注意一个经节，我们看下面那个听到那个诗篇第五第一个经节，诗篇第五章第一节，前面有一些告诉我们这个调子是用什么唱的哈。那我们从耶和华来，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们会常常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是这样子，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那就开始跟神讲，一直滔滔不绝，有时候控诉哦，有时候跟他申冤，有时候跟他抱怨，甚至也有抱怨的口气哈。哎，我是为什么恶人真的哈？那我们会有一个我叫做倾心吐意。为什么弟兄们不太讲话？不是他们没有话讲，也不是他们里面没有感觉，他们不习惯讲。那我们的话怎么样？一打开，就是讲完就好了，是不是？好，但是不管是弟兄或姐妹，倾心吐意，就是诗篇里面我们很重要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卫生。你可以不用跟人讲，一定要跟神讲。我听过，应该是我爸爸，对，我爸爸偶尔呢他就会说娘啊，因为他以前叫娘嘛。你没有看他常常讲，他算是会讲话的人，他会跟朋友聊，他也会跟人家有一些 counsel 哈。但是你会发现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少跟你讲他的心事，可是他会一下子就突然间有一句话出来，阿娘啊，讲台语了，哦，你懂我的意思吗？表示他心里面是有气要叹的，是有苦要诉的，可是呢那一句就够了，因为他有个对象，他有一个对象。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对象，我们苦就压在里面，好，不管是弟兄或姐妹，有时候我们讲只讲那个寒暄的话，那个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了，好不好？可以讲，可以寒暄，好吗？好，哈。有一次，人家问我说你好不好，然后呢，我说今天不太好，别对方愣住了，接下去怎么办？等于说我们寒暄的话，我不太期待你再跟我讲什么了，是不是？好，那如果说你刚好刚你好不好，他回答不出来，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可以啊，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啊，我们不期待我们的那个肢体的对话是这种应付性的，啊，我们很诚心的，不是说每一个都要去讲，要去跟人家握手，我这个意思哈。好，这个倾心吐意呢，就是这里大卫的诗篇很多，一开始都是来诉苦的，敌人追他追的已经不行了，有没有那个34篇好像，还是27篇？我们常在唱，我们常在唱那一首歌叫什么？我还怕谁呢？那个哈，有没有？我要到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求问他，见他的容面，有没有？好，好，那一篇是什么？一开始是被仇敌追啊，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里面非常的无助，而且觉得还有出路吗？那种情绪，那种很软弱哈。结果他冲到圣殿里面去，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如果是你是我就知道，说他可能要去求援， 神啊，帮我把那个仇敌赶掉或打掉。哎，约翰曾经这样，哎，约翰在被不接待的时候，他说：“耶稣啊，你容许我们，还不是说叫耶稣这样哦，让我们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把那烧掉。”啊，这个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他们的生命也还没有复活了哈。啊，这个是我们本性哈。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的诗篇那是智慧书哎。里面有情感，里面有倾心吐意，而且是神，有时候是神在讲，你们过去怎么样，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以前怎么样，哈，那现在呢，我要讲的角度是这样子，为什么诗篇的作者，这是圣经哦，这是有权威性的圣经哦，他有时候让你感觉说，奇怪，大卫怎么可以这样咒诅他的仇敌呢？啊，因为他不讲的话，神都知道的啦。他即使不把他讲出来，神知道他心里面是有咒诅的，是过不去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被听到我们心里要讲的话，不管你认不认同。或许你从来没有这种机会，我们都很需要。有时候你巴不得有一个人了解你在讲什么，或知道你现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当你有这种陪伴，或者是跟你有相通来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半见到光明了。我刚才讲到看到盼望，不是我们是他的盼望哈，是要帮助他看到，你自己会看到盼望，不管他情况怎么样，而且你会帮助他看到盼望，这是我们需要，是一个灯啊，会亮的灯，照给人家走过去，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呀。所以倾心吐意是我们关怀时候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让对方有机会讲出他心思里面的话，然后你也听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里等于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然后神也乐意，早晨你要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神不是这样讲吗？你呼求我就应允，你敲门你来我就帮你开门，寻找就寻见。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呼求，在你四周围的人不习惯被拒绝过，或者是没有对象求救无门，那你要身为一个知道去找谁，然后把他带到找谁那里去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借着我们的体验，然后呢把对方，他没有办法自己跟神讲，基督徒是这样哦，是不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呼求，好，那这也是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是不是？好，我们就带他去。好，有时候一个孩子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什么，来，我陪你去。啊，但是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是一个懂得到神面前呼求的人。那么那些没有习惯的人，心打不开的人，我们要成为那个中间，神跟他中间，把他引导到神的面前去。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好，所以这句话是我们辅导的含义。好，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好吗？叫诗篇。好，来，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们四周围也会有一些人，你看着他的眼光，看着他的那种缺乏，他就在这样呼吁，有谁可以留心听我讲一些话，知道我的心思？这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现代人啊，当我们常常以手机为友，以虚拟的为真实，现代人最会的就是什么？逃避现实。有压力的时候逃避现实，赶快去看个节目放松。我没有反对，我自己也会这样，当我有某一种我喜欢看的节目，好，我也会哈。但是如果我以它为我的良药的时候，那我会变成什么？上瘾，会越来越严重哈。 所以现在的人特别疏离性很强，所以我们特别要有一些我们看我们关心的眼光要看得到，然后我们这些需要被了解的人，我们要能够愿意开口。好，好。所以呢，那现在呢，我们往下面看哈。好，或许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敏感性，或对方也不讲，对不对？好，但是你somehow，我这样子一个经验，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神会把哪一个人带到你面前，让你特别的，好像想要去扶持他？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如果当中你是那个人，他常常要想跟你讲他的心事的那个人，你好好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让你用。”事实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要人家敞开呼喊说：“哎呀，你听到我的言语，知道我的心思。”那这个是良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那就为什么神说来呼求，我就应允你。好，好，那么现在。这个听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来，我亲爱的弟兄们，第二大项听到，这是你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动作，一个是听，刚才讲了，一个是说，说我们下次要整个下半课要讲说哈，然后呢，慢慢的动怒。我们用耳朵，我们用眼睛，我们到最后一定会动我们的口来开口讲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情绪的流动。好，你说，哎呀，人家跟我讲话，我干嘛要动怒呢？意思是说，你里面可能会很激动，你可能会听到觉得说，哪有这样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这里有原则，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不细讲了哈。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当你听的时候，当你跟人有这种关怀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从听开始。那你可以引导对方说出来，你问一些他可以发挥的问题，那个叫开放性的问题，哈。比如说你说好吗 ？Hi， 他就 Hi， 那就没了。那你怎么办？哎，你的儿子有没有回来？刚才。那个以前帮我们啊，应该是属于儿童的那个的负责人，我们那个蔡弟兄哈。那我很久没有跟他有照面了。那如果我就说嗨，好久不见，然后他也好久不见，然后就没了哈。但是我心里面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好久不见，我很想知道。好，看到他，我说哎，你有白头发的耶，我真的是看他白头发，我看见他的白头发哈。那我说那你都好吗？他说好，然后就开始谈一下他的儿子。是不是？那我不是说他有问题啊，他没有问题，我只是说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不是应付性的，也不是说一定要讲到很多，讲到一定要跟人家挖到很多，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诚心的，然后呢，我可以用引导性，就给对方有一个可以跟我讲多一点的一个话，开打开话匣子这样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对孩子的管教里面哈，上次有妈妈很关心我们的孩子的管教哈。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让他们讲话。神是用这种叫做开放性的问题。亚当，你在哪里啊？神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知道。他让他回答他。妇人，他们人呢？给他有一个机会去开口表达。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该隐都已经把弟弟谋杀了，神还沉得住气跟他说什么？你弟弟在哪儿？他说：“难道我是被派来管我弟弟的没有？”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我很诚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彼此有更多的交流，肢体的交流，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个要看机会，看神给我们的机会，那就不要说在教会好，你们家就有很多这种机会，父母亲对孩子，好，还是说我们家里面的夫妻的关系都有这种机会，因为神造我们的眼睛是要我们看到，嘴巴是要我们讲， 讲什么话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跟耶稣学讲话，那耳朵是要听进去的，要快快的听，就是要专心的听，要听到他没有讲的那个部分。好，我问一个妈妈，有没有谁知道你孩子都还不说，你光看他的什么就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这种？来，那个维姐，刘，我知道你对你的孩子那个，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还没有讲，你就大概知道他们的问题？有没有这种经验？应该一定有了，很久了，忘记了。前一阵子看到他们全家那个哈，很那个哈，所以幸福的前面那些都忘记了，那辛苦哈。好，有时候你会眼睛就是观察看到对方的一些眼神呐、啊，你们没有吗？我觉得很好玩哎，从他们的动作、他们的那个哈，然后故意不跟着拆穿，好，把他引到后来呢。他只能讲出来，他如果不讲出来，如果他做错事没有交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孩子的心里会越来越不健康。为什么耶稣第一个关节眼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拿去我们的什么罪恶感，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有时候你规劝一个人，你给他有一些责备，是为了要让他心里面可以坦然，不再怕。因为亚当马上加下去就是什么？害怕、羞耻、掩藏、躲起来，接下去怪罪。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的祖先所给我们的一个模式。那么现在我们刚好要相反逆转，我需要，我里面需要承认的，我去承认，我去面对。那我们本身就是身为一个关怀的时候，是给对方有机会敞开，他不一定要跟你认错，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让他有机会敞开，主动的可以来让他的心里面可以得到一种好、哦、被了解，好、哦。所以好听的时候，我把几个重点先念过去啊、我不想再多用时间哈、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哈、啊。第一个，我们从我一念那个小题，你们帮我念经节哈、啊，从听开始。好的，很清楚，对不对？好呀，从你的静默开始，用耳朵啊。那第二个，不打断。
好，这个不打断就是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十八章十三节。
我们听的时候，请我们能够沉住气，不要打断。为什么会想打断呢？有时候你不想听对方讲那些。你不觉得这个好烦哦？啊，你知道吗？人家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态度，可以体会到，你不觉得吗？啊、哦、呀，所以我们都常常说，如果你真的想听的话，那你就很专注的，不要一面接电话。哦，好呀，你讲，我在听。然后这边又哦，不是这样子的哈、哦。神听我们讲话是很专心的，就说你来跟我讲。那圣经说他在暗中查看我们，必要报答我们。好，第二个是不打断，所以你必须要先停下来，你想要对他说的。我们会有很多话，我们说话容易，听不容易，所以不要一直想他，一面讲你讲，我等下要跟他讲什么，有没有这种问题？好，我们就是已经在准备我要讲什么了，那你没有听完的话就往下面，你没有好好的听，快快的听，你就会论断。你说：“哎呀，这个我知道，这个我都有经验了，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不一定，他是他，你是你，啊，就记得，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记得，那也甚至对他是一个非常 kind、非常友善的一个，给他时间，给他专注，对我来讲。”这个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恩慈了，好，好，不打断啊、不论断哈，来念来，一起念。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好，这是耶稣讲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论断的呢？我们可以判断，你在听其实就在判断了，好，有时候他讲不出他要讲的重点，但是你在判断为什么他是这样讲。我们听久了。 久而久之，包括我们的经验，我们会听到他没有讲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连自己都不晓得问题中，你已经有一些智慧。我跟你讲，你靠着主，你愿意，我们的这个智慧会越来越多，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光度，会有一个灯，好像点着，好像圣灵会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出于爱心嘛。那圣灵是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一方面也在帮助我们。我们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哈。好，不要论断，不要他讲一件事情，你就马上想到一定是这样才会这样，这个叫论断，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心里面那个心哈，没有人可以去说一定是怎么样才是这样，只有神知道。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到时候，我们常中国人说怎么样，一个指头指别人，三个指自己，对不对？这是很有哲理的哈，很有哲理的一个哈。嗯哼，好。然后呢不轻视，来念一下，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不言。
看到吗？不言就是听，你就听，你就看，听就好了哈。好，藐视很主观性的，很自然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成见，对某一些跟你有不同的文化的，或者怎么这个怎么解释比较好呢？我们多少都有成见，比如说像彼得、保罗跟彼得，他们都已经知道说，这个外邦人即使他们不受割礼，他们即使他们不是神的选民，神的救恩是要给全世界的，可是这一些犹太人很自然的就怎么样，看到他们在吃那些不洁，心里面马上觉得怎么样，连你那个人都不洁净。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关怀包括到进入辅导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平等的，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很平等的，没有高低，没有大小，而是我愿意扶你一把，我愿意陪你一下，我了解你的里面的缺乏，然后呢，我也要告诉你，我不希望你以后再走弯路，这是劝诫。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轻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成见，人很容易有成见，你知道吗？以前宣教士到台湾去，我们的头发是黑色的，越黑越漂亮，他们是红色的。我们吃的菜要煮，他们吃生菜，所以就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红毛番。番是什么？番就是没有开化的野人。没有想到人家是从很文明的地方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还是一个医生，这个都是有他们的故事的哈，真实的故事哈。好，那我们叫他红毛番。好，那我最常听人家叫什么？在讲，就是我们自己是华人，在这边说人家，哎，那个外国人，我想我们才是外国人。还有一些名字，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自觉的一种藐视，一种轻看。嗯哼，好，那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化外里面，不管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连为奴的都在一起敬拜神呢。以前保罗常讲啊，对不对？好，这是神的心哈。好，那我们讲到不轻视，好，接下去有不激动。我这个慢慢再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下次接着讲。然后我要接着下面的哈，就是上下那个下。但是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就好了哈。好，我们需要学习第一个，我们需要看见盼望，看见抓住那个机会，不要错过机会。我们要看到人家的缺乏，我们就可以分享我能给的哈。虽然我跟你说哈，我没有，我专门花钱的，不赚钱的，可是我能给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本来没有能力嘛。啊，当我有一点，刚刚开始我跟牧师在一起的话，我都还要经，我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了哈。但是他愿意的时候，我就好高兴哦。即使不是我的，我有这种感觉，给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啦，对不对啊？好。那专心的听，我们前面已经学了三个，我们下次继续好吗？好， 找到机会，看到机会，求神帮助我们。